们请翻开静心戒观法，请翻开第十八页。请翻开第十八页，第十八页中间，今天我们进展到第五品啊，第五篇啊，戒观六难自庆修道法第五。好，我们来看这一篇，主要就是在讲我们要珍惜现在啊，是遇到佛法可以修行啊，我们要非常的珍惜啊。我们来看，依者万类之中人生难得，如提卫经说，今得人生难于归目。好，这是第一条。有六件事情是我们要感受到非常的珍贵难得，而我们现在已经得到。好，那第一条呢，就是在许多万类的众生当中，这个是各种众生，畜生道、人道等等，畜生道、鬼道，这六道当中，人生是非常难得的。在修行里面，人生是最好修的，天道没有人道好修。好，所以最适合修行的人生，最殊胜的人生，我们已经得到了。但而且这个人生又非常难得，怎么难得呢？像提卫经讲，提卫经是一部经，那这一部经不是很常引用到，那道宣律祖啊，这边是引用这部经，他引用的是里面的这一段，今得人生难于归目。什么叫做难于归目呢？说今天我们得到这个人生是如何的难呢？就好像一只盲龟啊，这个龟啊是一只瞎眼的龟，瞎眼的海里面的龟。那么有一块浮在海面上的木头，那么这个木头呢，它有一个洞，木板上面有一个洞。那么这个瞎眼的乌龟呢，大海里面的盲龟啊，瞎眼的乌龟要在水里面要起来呼吸新鲜空气，这个头呢要伸出来啊。那么在大海里面随机的啊，这个看它的这个机会哈，头伸出来，然后这个木头呢是在大海上面飘，它正好这个头呢能够钻到这个木头的洞里面，要这样刚好。这个机会是非常困难的，非常非常困难啊！所以呢，这是难于归目。今天我们得到人生是非常困难，因为这个大海上的木头是啊任意在飘，而乌龟呢，它瞎了眼，它要伸出这个海面上，又正好要碰到这个任意在飘的木头，啊，不是只有碰到，而正好要碰它。上面的洞又正好能够穿过去，那这个呢是非常难的几率啊，这几率非常的渺小。所以我们要得到人生是多么困难的事，而今天我们得到了。第二，二者虽得人生，中国难生，此土即当边地之中，具足大圣正法经律， 我们看这边，虽然得到人生，可是要生在中国非常的难。我们古代讲中国两个字，就是指佛出生处啊的那一带有佛法的地方，就是中国。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是指佛的出生处那里。那么我们这地方也算是边地，可是呢是边地之中，边地里面的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有弘扬到这里来，有弘扬到这里，有佛法之处。那么虽然是在边地，可是呢有被佛法有弘扬到，那也是算中国。所以我们呢，这里有大圣的正法经律住持，那就称为中国。所以我们呢，已经有得到这个最难得到的中国男生，我们一生，我们已经有具足了这个啊佛陀的正法，可以学习啊这个地方有佛陀的正法。我这里要特别注意到大圣正法经律，而不是只有二圣。现在外面有很多啊对大圣二圣啊，以前古代就有非常就有在辩论过啊这个大圣非佛说。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些考证，用考证啊，用比较目前能够看的有限资料就来说大圣非佛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因为这在古代就已经辩论了无数次了。我们要研究大圣二圣，要从他教理当中去看，这个大圣啊他绝对是佛讲的，毁谤大圣那就很危险，啊，会非常的危险，啊，尤其毁谤啊，毁谤到这个《法华经》《楞严经》《华严经》，啊，这就非常的更危险了，啊，就更危险了。以前世亲菩萨跟无著菩萨，他们是兄弟。世亲菩萨早期他就是学二圣，他坚持大圣非佛说，他用各种理论各种角度来评断大圣不是佛说的。后来这个无著菩萨就在觉得这世亲菩萨他弟弟，他的弟弟啊，感受到他真的是业障深重，想尽各种方式来引导他相信大圣。后来呢他用了一个方式，想了一个办法，终于让无著菩萨终于让世亲菩萨相信了大圣。他这一相信，那是用理论跟他辩解跟他讨论大圣。那因为世亲菩萨是非常聪明的，他从理上来跟他讨论的时候，他就真的相信了，说哦真的他这个二圣的这种角度跟大圣比较起来，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跟大海比较，差天差地别天差地别，那是没有办法互相比的。后来这个世亲菩萨相信大圣之后，他才真的感受到过去毁谤大圣的那种最大这个造的大恶业他心里升起很大的恐怖心，他就拿起自己的刀要割掉自己的舌头来做忏悔。那无著菩萨呢就阻止他，然后就跟世亲菩萨讲，你呢留下这个舌头可以用来宣扬大圣，不 不要妄自菲薄啊，而残害到自己的身体。这个割掉舌头没有用，你反倒可以用这个口去宣扬大声。这时候释迦菩萨才开始广为注解所有大乘经论。所以现在谈到这个，以前啊，我对大小二圣吼也是模模糊糊的，好像觉得这空性大圣二圣一样嘛，这没有什么，好像分不出来，好，就觉得大小二圣好像就是应该讲的是一样，只是大圣比较讲菩萨，好，菩萨道菩提行。可是等到慢慢的啊，后来我因为这个生病这一关，慢慢又拜法华经，哦，有一天我就突然，哦，整个头脑突然，啊，对于这个大圣的教理啊，哦，就突然间整个打开来了，哦，那时候心里才知道，哇，原来大圣跟二圣差别这么大，天差地别，啊，天差地别。如真的是如大海跟大海里的一滴水，其实如果用这句话来描述它的差别还是不够的，因为连大海的一滴水都没有办法相比。好，我们来看啊，继续。所以这个现在讲这个中土哈，中国这里是特别讲具足大圣正法经律而称中国，这个是我非常相信的。三者虽有正法，性乐复然，精髓立性不敢一邦。啊，就今天我虽然得遇到正法，大圣正法经律，我要性乐又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要能够内心非常的信要，啊，很高兴。能够欢喜相信那是更困难，真的要相信这个，要能够理清楚菩提心的重要，要能够理清楚这个好大圣的次第，好，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啊，非常不容易。好，所以今天呢，因为他这封信是写给慈仁法师哈，他的徒弟，所以这个他的徒弟慈仁法师呢，精髓立性不敢一谤，好，他呢已经能够随他的能力，也尽量，哎，他已经也能够慢慢相信了，至少他不敢怀疑跟毁谤。这个怀疑，这个毁谤大圣是很恐怖的事情，他。就很多障碍，它就会整个都现前，啊，毁谤大圣了，各种障碍都会现前，家庭的障碍，啊，他自己贪嗔痴的种种的障碍，很多的问题他都会现前。我现在真的非常感受到，相信大圣的人哦，实在真的非常珍贵，也是非常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所以前面呢，人生难得啊，我们已经得到了，然后中国难生，我们呢也遇到了大圣经律，也算在中国了。那遇到大圣经律，我们又能够信要奉行，好，依教奉行，至少没有毁谤，那第三条我们也具足了。好，我们看第四条。四者人生难具，经受难行，根无残缺，相貌成就。好，就说人生非常难得到，而现在又受难行，好，难众生。好，现在这里是指慈仁法师做比丘，因为在经律里他也是提到女众呢，他跟男众，那要男众生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得男众生又能够修行， 那么这受难行，他今天持了那个持了比丘，他呢已经是难重了，然后他也根无缺残缺，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出家哈，我们是有一条哈，是他得男众就是男众，女众就是女众，不能不男不女。我说要出家哈，他是有要有遮难，他这个遮难意思是说，他得是男孩子，他就真的是男孩子，所以那个属于变性人这种哈，他就不能出家，他就不能出家，他得根啊，就男根女根，他得具足，他不是具足男根就具足女根，没有缺陷，男的就是真的是男的。所以这时候太监就不能出家，大家懂这个意思。然后呢相貌成就，就是这个相貌就是跟底下是有相关的，我们看下面。因为这一条主要是指男行就是男行，女行就是女行。那我们看无者虽具男行六根无缺，就是如果你是具男行或是具女行，然后他得六根无缺，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缺陷，没有缺陷。所以如果说是盲眼的哈，盲聋喑哑，他也是没办法出家，他是有规定的啊，在出家的这个戒律里面，能不能出家，盲聋喑哑他就不适合出家啊。所以如果眼睛呢他是看不到，那也没有办法出家，他得六根无缺，六根无缺。所以男众女众都得六根无缺，那才能够受出家的行。我们看第五第六六根无缺五欲缠染出家甚难，今得割爱出家修道，披着佛衣受佛境界。就现在呢持楞比丘他具有男众生男行，他六根又没有缺陷，然后呢他自己本身我们在家的时候受五欲的缠染然后这个财色名食睡眼耳鼻舌身，我们这里五欲比较讲那个色身香味触色身香味触，六根对六尘，五根对五尘的五欲的这种缠染那让我们出家会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今天呢他在各种难无环境诱惑之下他还能出家，所以今得割爱出家修道那是不容易的能够割爱割掉慈亲之爱然后好好的出家，然后披着佛衣受佛境界这是第五种困难披着佛衣就披着袈裟受着佛的境界这男众250条戒这女众有300多条底下第六刚刚是前面是五个困难像第六个困难，六者虽受境界随戒甚难，虽然受着比丘250条戒，那你要随着这个戒好好的信受奉行又不容易，如可于戒律中尊重爱乐惭愧甚护，于此六事若不观察即便放逸。前面这六件事情人生难得今已得，中国男生今天呢遇到大圣禁律也算是在中国，正法男性我呢今天也相信大圣禁律了，那人生难得而受今天又受到男行根无缺憾相貌成就，那他呢这个业圆满了。 又去了南行之后，六根没有缺陷，又能够出家，好，那又更困难。出家之后又能够把戒持好，那又第六种困难。所以现在这个持论比丘啊，六个难，非常困难的是，他呢都已经圆满了，好，都已经圆满了。那我们呢就要懂得珍惜啊，我们现在走到人生走到这样是多么珍贵的事情，能够出了家是多么珍贵的事情。然后我们呢又在僧团里面没有去跟人家染污环境里面去啊，去搅和在一块，我们呢在清净之地啊，随着团体这样慢慢的在修，好，那懂得珍惜，我们现在人生走到这时候是非常殊胜的，好，非常殊胜的，好，所以他这里才会讲，好，惭愧慎护，我们要有惭愧心，谨慎护着，好，要谨慎护着我们现在已有的，好，已有的这种，好。已得到的这种珍贵难得的啊，这种机缘，我们要把它护持好。所以，于此六事，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观察，啊，我们就很容易会放逸掉，容易随着五蕴六尘呢就放逸掉了。即便放逸，啊，会深障甚道，会很深的障碍到这个求佛的啊，成佛的甚道。既超六难，常因喜庆。我们既然已经超越的这种六难啊，我们就要啊自己要庆幸自己，欢喜，好，要欢喜，好，庆幸，难得已得，很难得到的，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得以莫失，得到的你就不要给他失去。如是思量，名为静心。我们要有这珍惜的心，啊，欢喜庆幸自己的心，这样子的思量才是静心，啊，静我们净化我们这个心。如果这前面六个不好好思量，我们是很容易不清楚现在得到的这个珍贵的东西，啊，很多人他会放逸。会放逸，其实有许多的人哈，许多人，你现在在座的人可能很难相信，在佛陀那个时候哈，你真的要相信正法也真不容易的。即使是佛陀在那时候跟佛陀出家的出家人，要相信正法，有的他就是遇到佛他还是不相信的，好。像佛陀那时候有一个比丘啊，好，有个比丘叫瞿波离比丘。这个瞿波离比丘有一天呢就跑来跟佛陀讲说，佛陀啊，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他们都造大恶业啊，他们都是在外面啊都做不好的行为，他就毁谤了，好，毁谤。他因内可能是因为内心的嫉妒，啊，内心的种种的那种，啊，种种的，啊，这种恶意、恶念头，故意在佛陀前面去毁谤这两个圣者舍利弗跟目犍连。结果佛陀呢就赶快制止他说：“你千万不要讲了，啊，舍利弗、目犍连已是圣人。”绝对不行恶，不可能有恶事，有恶的事情，也绝对不可能造恶业。你要赶快制止。佛陀呢就呵斥他：“你千万不要再讲了，啊，不要再继续，啊，毁谤造大恶业。”可是他还是继续讲。好啊，这时候呢，佛陀就说：“你这样再这样子讲下去，哈，你的果报就快要现前了。”他不相信，还继续毁谤， 就当场就在佛陀的前面哈，啊，他的那个身上就开始生出疮，脸上就长疮了，啊，然后就那种啊，那个疮越长越多，全身上下就越长越多，好，然后不久就往生了。那往生了，往生之后，这目犍连舍利佛啊，就来问佛，他说他佛啊，他往生堕落到哪里去了？啊，佛陀说堕到大地狱当中。好，那这个目犍连就很可怜这位瞿波离比丘，他说啊，佛啊，那我下去救他。好，那佛就跟他讲说，你不用救，这个没有办法救。好，但是目犍连不相信，我要试试看。啊，结果呢，他就以他的神通到地狱里面去。啊，就因为他们这个神，这个六神通具足哈，到地狱里面去，马上就去，啊，马上就找这个瞿波离比丘，就找到他的，啊，他在干嘛呢？他在地狱里面，就是那个，啊，那个他那个舌头啊，好，啊，舌头不断的，这个舌头就伸出来，让很多的刀啊一直在割那个舌头，好，啊，这个。非常多的刀反复的在割截这个舌头啊，这个他就不断的痛到死了又起来又活起来，死了又活起来啊，这舌头又不断伸出来，又不断的刀在割他啊，这是一种业力感召，不是有什么啊人故意要这样子整他，不是哈，这就是业力，这业力它自然就会变成这样。就目犍连呢，就看到这瞿波离比丘，就用他的神通去跟他讲话。他说：“瞿波离比丘啊，瞿波离比丘啊，我是……”然后呢，他这瞿波离比丘就往上一看，看到目犍连，啊，说：“你是谁啊？”啊，因为他神识已经昏了。啊，那个目犍连讲：“我是目犍连啊，好啊，我现在是希望来救你，啊。”然后这个瞿波离比丘业障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不要你救啊，你这个大恶人继续毁谤啊，他都已经受到这么大的恶业了啊，他还是醒不过来的，所以一个人的业障是重到根本很难恢复，你这么大的整治哈，啊，这个地狱，这个所以他在地狱里面真的要留很久了，啊，地狱里面要出来，就是要内心如果起忏悔心的话，哈，起忏悔心的话，这个经典上他就有描述到，以前就有一位，他内心起忏悔心，他头上那个火轮呐，啊，感召那个火轮在烧他那火轮了，马上就熄灭掉了，所以忏悔很重要，内心要有个忏悔心。啊，既然在地狱中内心能够起一份忏悔心，他地狱业就能够消一大部分的话，那我们人的忏悔就很重要，所以唯有忏悔才能消我们的业。好，这个忏悔惭愧啊，是我们的这个七法财呀，七法财里面的啊，忏悔惭愧，我们要常常要有一个惭愧心啊，惭愧心。所以我们不要看说这六难当中啊，六难当中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虽有正法信要复难啊，要相信大圣是最困难的。好，那我们继续看看这个寄语，是有六种难，难得易具的勤修戒定慧善解明畏惧。就说世间呐，啊，有这六种最困难的事情，很难得遇到的事。那这很难得的事情，今天呢，你持楞比丘已经具得了。那勤修戒定慧，你要好好的赶快更加紧修这戒定慧，好善解明畏惧，要能够啊好好的能够了解。好，善家的能够了解 这经典里面的各种寄语，名为句是指经典里面的各种寄语，各种佛陀讲的话，经律啊，经与律，佛陀讲的各种的话，都要好好的内心用心的去体会。啊，是故学大圣问及须知处，就是我们善解名为句，就深入经藏。好，要深入经藏，然后要好好的把大圣好好的学习。好，然后呢，要问别人问你，你就要知道须知处。这问别人问他啊，这此人比丘啊，你别人如果问你，你要赶快知道他出于哪里，出处出在哪里。好，大家有个习惯哈。我们呢，不要道听途说。既然已经好，已经皈依三宝，三宝里面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这个法宝就是要我们有依据的。我们听什么听什么，哎，这是根据什么？一定要懂得这样。好，根据什么？根据什么？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无数的人问我。问什么呢？师父啊，楞严咒是不是只能早上诵啊，晚上不能诵？无数的人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就请教他，你根据哪里啊？因为坊间哦，在印这个楞严咒的前面都有一小段文，啊，这小段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里面就写说只有早上诵啊，晚上不要诵。那以前早期印的了，现在应该不会有这个文字了。啊，正法的能够正法的法师哈，他印他绝对不会去印这个。那除非是不懂的法师，他才会道听途说乱印哈。但是这个绝对楞严咒，你任何经咒是在任何时候都可诵，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诵。可是我们因为啊，心里面哈，要有一点就是恭敬的那种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在厕所里面啊，好，那我们在诵的时候就是内心诵，心里诵，啊，然后大声诵是有点怪怪的，在厕所里面，那只是因为人情，这在世俗的那种感觉上，我们要有那种恭敬心的时候，所以会稍微依着地点有一点小差别，那其他任何经咒是。啊，绝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诵。那这时候你就要有依据哦，你不要说看那个前面的小文啊，那个印经书前面常常都有一些不知道是谁印的，谁写的一些文章啊，说怎么样子修怎么修啊，那个怎么修怎么修，你就要用你的智慧判断了。好，不要就随着他怎么讲就怎么那个了，要有依据。啊，所以人家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问他说：“那你是根据于哪里啊？哪一部经典有讲楞严咒只能早上诵，晚上不能诵？依据哪里？所以要依据哪里？一定要懂得这个依据哪里。”好，所以古代哈，你看那个玄奘大师哈，他在离开印度的时候，那个戒日王哈，他在那个王国啊，在前面立下。好，立下那个辩论大会，好，谁能够辩赢他的，玄奘大师这个头就给他。他是这样立下这个辩论的规矩哦，谁能够辩赢玄奘大师的，他的头啊，是以向上人头来做这个赌注的呢。好，来做这个辩论辩输赢的，好，没有，就这个。他就坐在那个法座上，好，都没有人敢跟他辩，啊，没有人敢跟他辩，啊，然后出来辩了，他都辩赢，任何人要跟他辩，他都辩赢，好，到最后没有人敢跟他辩了，因为那个玄奘大师的辩论哈，都是有依有据的，每一个根据在哪个经论讲什么话，他都给他讲，都一条一条的讲出来。所以古代的人呢，古代的法师学佛人啊，在家出家都一样， 你讲起话来都是要有根有据，啊，有根有据。所以这里问及须知处，啊，大家这个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啊，不要说这个人讲，这个人讲什么，你要自己要智慧，啊，然后你要懂得习惯去查，哎，这是在哪里讲的，是不是这样？受他谈悦时，饱腹无自律，无自长贪嗔，不能如法住。好，那因为我们现在哈，啊，出了家了，受谈悦的食物，这谈悦就是信徒了啊。这个是这个谈悦一般讲正信三宝的信徒啊，正信的信徒啊。那我们受谈悦的供养的食物。我们吃饱了，你没有好好深入经藏，无自律，然后好好的没有去觉察，没有去静心戒观法的戒观，啊，用思维去觉照我们身心的贪嗔痴，那这样的话，无自长贪嗔，然后没有这个，我们没有用心的运用我们的智慧觉照自己，这时候就长养。我们的贪嗔呐，这样就不好了，就不能如法住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如法安住了。好，然后呢，犯禁毁戒主，命中生逝去，我就违犯的所有禁戒，毁掉戒主，因为这个戒就像我们两个脚一样，啊，戒毁掉了，你就不能往前进，啊，这跟在家人一样，啊，在家。现在很多在家的，哦，他这个违犯这个，尤其受五戒的，这个受五戒的千万，哦，要把五戒守好一点，好，五戒守好一点。现在这个五戒常违犯的有两条，我看到的，哦，通常不杀生大概是比较不会犯，因为 一旦有受五戒的，哦，杀生跟酒大概都比较不会犯了，那五戒都受了。可是有两条他会容易犯，哪两条呢？啊，口，呵呵，啊，说人是非，道人长短啊，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这个口方面呢，啊，打妄语哈，啊，这个妄语有时候这个妄语很麻烦啊，他对师父也会打妄语，那这实在是很危险的事。所以我常常是说，这个千万有时候要觉照一下。我们当然不是圣人，我们都会包容，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千万要觉照，这是为你着想，你自己要赶快要把自己觉照好，好，不要变成习惯了，都已经受了五戒的，还在妄语还在打，好。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口的问题，再来是什么？小三的问题。有人受了五戒还会有小三的问题，那才麻烦啊。这个时候呢，这真的是有护法龙天的，这个会诸事不顺，好，这个德为事业之基础，一定要千万记住，好，千万要记住啊，德为事业之基础，德恨啊是所有事业的基础啊。那我们虽然啊没有办法说完全守清净是犯恨，至少也不要有小三，也不要贪着男女隐喻，这些不要贪着。好，那赶快珍惜我们正法，中国男生我们已经遇到正法，好，然后人生难得我们遇到人生，不然再今生再掉到人生，哦，这个人生再毁掉了，那多可惜啊！你看这底下命中生逝去。呵呵，要生到这逝去你就辛苦了。为什么讲逝去呢？我们讲三恶道哈，畜生、恶鬼、地狱，那么多出哪一个？修罗，修罗。我们一般来讲哈，六道轮回，那讲的是三恶道，可是我们另外三道。人天修罗，我们平常比较不会形容三善道，比较不会用善道， 三个善道在形容，不会，我们通常都是讲三恶道。那么恶道里面有一些讲法会把修罗呢给放进去，好，放到算恶道。好，那么这个修罗因为它是比较特殊一点，好，修罗是因为过去生修善法，可是脾气很大，嫉妒心很大，好，嫉妒心大，脾气又大，啊，因为他又修善法，所以福报大，福报大，所以呢，他就投的胎哈，啊，不管他到哪一道去，啊，那一道呢都是福报大的那个，像投胎到鬼呢，他呢是鬼道修罗呢，他就是那种啊力量比较大的恶鬼，啊，好，那。这个投胎到天的话，如果他福报很大，真的大到投胎到天，他就变成喜欢打仗的修罗，啊，喜欢跟天兵打仗。所以那个天上的兵啊，啊，这个四体环音啊，天地啊，啊，这个四体环音啊，这玉皇大帝啊，身边的天兵天将啊，经常都是要跟谁打仗啊？只有跟修罗打仗了。好，因为修罗好战，啊，福报又大，啊，不见得打赢哦，啊，真的不见得打赢哦，因为那个修罗力量是很大，因为他过去生的修的善法，可是呢，福报很快就没有了，打来打去，修罗哈，他掉下来也很快，因为他那个嗔恨心重，好，那福报一下就用完了，很快就用完了。